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4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欧盟一名领导人说，如果俄罗斯决定停止所有天然气的输送，欧洲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一个由于欧盟已经采取了储备容量和节能的措施。欧盟经济政策专员辛蒂洛尼星期六在罗马出席一个经济论坛的时间，是对记者说，他们已经充分准备好抵御俄罗斯极端使用天然气武器，他们不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他们要求俄罗斯人尊重合约，但如果他们不尊重，他们就准备作出反应。莫斯科星期五决定推迟开放通往德国的主要天然气管道。俄罗斯是对七国集团统一对俄罗斯石油出口设定价格上限作出的反应。辛蒂洛尼说，由于分散了供应，欧盟的天然气储备目前大约是八成，虽然每个国家的形势是不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说，该公司没有办法恢复对德国的天然气供应，该公司原定几个钟头之后将会重新通过北溪一号管道向德国系输送天然气。俄罗斯将这个举动归咎于输油管的技术故障，这个可能是会加剧欧洲的能源危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马默星期五在推特上面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错误的借口关闭了管道。在英国广播公司星期日播出的采访当中，乌克兰第一夫人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使到整个欧洲的能源价格飙升，但是他的祖国却为此付出了额外的代价。乌克兰第一夫人奥莱娜·泽连斯卡娅对劳拉·昆斯伯格说，他明白形势非常严峻，乌克兰的物价亦都在上升，但除此之外，他们的人民是被杀戮，所以当你开始数你银行账户上的钱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做，他们还要数伤亡的人数。英国国防部在星期日在推特上更新了一份情报，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继续受到士气和纪律问题的困扰，除了战场疲劳和高伤亡之外，被部署的俄罗斯士兵的主要不满之一可能仍然是他们的工资问题。英国国防部的声明说，在俄罗斯军队当中，军队的收入包括适度的核心工资以及各种复杂的奖金和津贴，在乌克兰很有可能出现了大量的战斗奖金没有支付的严重问题，这个可能是由于低效的军队官僚机构、特殊军事行动不寻常的法律地位，以及至少指挥官当中的一些直接的腐败。英国国防部说，俄罗斯军方一直未能够向部署在乌克兰的部队提供基本的权利，包括适当的制服、武器和口粮以及薪酬，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导致了大部分部队的士气持续低迷。另一方面，乌克兰的粮食运输仍然在这里继续。联合协调中心在星期六说，他们已经允许两艘出港船只星期日离开，这两艘船共装载14,250吨谷物和其他食品运往土耳其。另外10艘原定在较早时候出发，但是因为恶劣天气而延误的船只，预计星期日亦都将会离开乌克兰的港口，前往非洲、亚洲和欧洲。俄罗斯国防部在星期六说，俄罗斯军队星期五晚间击退了乌克兰夺回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企图。俄罗斯国防部说，一直由250多名乌克兰军人组成的海军力量星期五夜间试图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一个湖泊登陆上岸。俄罗斯军用直升飞机和战斗机进行了打击，摧毁了20架乌克兰的车辆之后，登陆企图被取消。俄罗斯国防部说，虽然有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存在，基辅政权再次试图夺取这个电站。另一方面，俄罗斯支持的地方当局说，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停止向乌克兰人控制的地区输送电力，原因据称是乌克兰星期六上午的炮击摧毁了一条重要的电线。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埃列尔戈达尔的市政当局在 Telegram 官方频道上贴文说，向乌克兰控制地区的电力输送由于技术困难已经停止。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六说，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与它剩下的最后一条主要电线脱离，其余三条电线在较早时候的战斗当中丧失。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现场得到通知说，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丧失与它剩下的最后一条主要外部电线的连接， 但这个设施正在通过一条备用的电线继续向电网输送电力。前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葬礼星期六在莫斯科原处大厅举行，随后他的遗体是安葬于俄罗斯著名的新圣女公墓他的已故妻子莱莎的墓旁。数以千计的俄罗斯人向戈尔巴乔夫表达最后的敬意。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出席葬礼，他9月1号已经向戈尔巴乔夫的灵柩献花和默哀。据路透社报道，戈尔巴乔夫因为推动改革在西方广受敬仰，而且离世前又亲眼目睹了俄罗斯领导人放弃很多的改革。他在1990年因为在结束冷战上发挥的作用，是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戈尔巴乔夫因为允许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战后40年的共产主义控制，让东德和西德统一，并且与美国达成武器控制条约，而被西方世界誉为英雄。不过当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是找紧机会争取他们自己独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就无力阻止，现在很多俄罗斯人仍然不愿意在此事上是原谅他。戈尔巴乔夫8月30日逝世，享年91岁。报道说俄罗斯当局没有为他举行国葬，而曾经称苏联垮台是地缘政治灾难的普京亦都没有出席葬礼，说他的行程令他没有办法参加葬礼。在伊朗与以色列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升级之际，伊朗军方官员在星期六说已经为51个城市配备了民防系统，并且加强了防空准备，以挫败任何可能的外国攻击。伊朗媒体引述国防部副部长法拉希准将说，这种的民防设备将会使到伊朗能够根据威胁和风险的类别，使用全天候24小时的软件来到识别和监控威胁。他说现在根据国家的实力，战斗的形式变得更加复杂。他说网络、生物和放射性攻击等混合形式的战争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战争。他没有点名可能威胁伊朗的国家。另一方面，伊朗防空司令部司令希姆扎德准将说他的部队是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伊朗指责以色列和美国近年来发动网络攻击，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天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一名身在欧洲不打算返回香港的社运人士在近日被拒绝入境英国。他的情况显示，曾经有参与香港示威而离开，但是暂无定居地的人在入境其他国家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同类的困难。合并美国之音的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一名持有美国国籍但是事实在香港居住的社运人士，在近日尝试从荷兰入境英国。他在回答边境官员询问时说，担心自己会面对政治迫害，因此不会回到香港，但他最终被拒入境英国。即使他有向官员指出他只是到英国旅游，并已经购买了离境机票，但官员不相信他入境之后会离开，又说他从来未因为香港示威而遭受迫害，断定他不是纯粹的旅客。戏剧导师钟丽君在美国出世，自两岁起在香港长大，多年来担任民间人权阵线示威的司仪。民间人权阵线是香港民主派组织联合举办示威的平台，面对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的压力，大量成员组织退出，这个平台在去年解散。钟丽君在去年离开香港，前往奥地利修读硕士课程，但他在今年6月决定不再继续学业。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在7月30号在荷兰鹿特丹打算乘坐欧洲之星火车前往英国，在火车站内通过荷兰关口之后，面对驻站英国官员查问时，官员质疑他的旅程为什么长达4个月。钟丽君就表示，他已经长时间没有见过在英国的亲人以及由香港搬去英国的朋友，并且会到多处旅游，他已经买好机票在12月初飞到澳洲。官员又问钟丽君现居何处，他回答说他在奥地利的居留证在8月中就会到期，但不会再返回当地。英国官员又追问他的未来计划，他回应说会到澳洲，如果被拒绝入境就会去美国。其后他被指示转到一个房间，由另一个叫希尔的官员重新查问，他亦都被要求提供英国亲人电话给官员联络。结果他被告知 当日唔可以上车，要下一日翻到车站再次做全面同公平嘅审问，再作决定。钟丽君话：，
因为佢咁同我讲啦，然后我已经好 distress 啦，因为其实咧 in between 嗰段期间咧，我已经 panic attack 咗两次啦。咁然后佢话唔俾我上车，其实咧我已经再已经好好 upset 啦，因为其实系。等咗一年，即系呢个系首先已经系唔系自己想要走烂咁样样离开香港，咁过到嚟一个人都冇啦。呢一年亦都唔好过啦。咁其实系好等住要见啲朋友，好等住要去即系同啲朋友一齐。咁佢就系完全摧毁咗我呢一个期待咗一年，即系等咗一年，或者应该咁讲，望住，因为系望住。嚟緊會喺英國見到朋友，先至可以有嗰個動力去生存，或者冇咁難受。突然之間就打散咗啦，成事咁樣。
鐘麗君話：佢第二日翻到車站，關完希爾，要求搜查佢嘅行李，並再次仔細審問佢嘅行程。根據鐘麗君提供嘅拒絕入境通知書，希爾指鐘麗君確認佢嘅行李就係佢所擁有嘅全部家當。钟丽君又话，希尔问到佢由几时开始参与香港嘅示威，佢回答系由2003年开始。希尔再问到佢多年嚟有冇因为参与香港示威而同警察有任何麻烦，佢回答冇。根据英国当局发出嘅拒绝入境通知书，希尔话钟丽君承认从来冇因为示威遭到香港当局压迫。佢唔返回香港嘅决定纯粹系社会政治决定。钟丽君对美国之音话：
咁我觉得咁点可能系 fair 呢？我觉得唔 fair 系第一，我唔系嚟同你申请 asylum。咁所以你唔需要去 judge 到底我需唔需要离开香港。我纯粹作一个美国公民，我喺香港住咗咁多年之后，我而家唔鍾意啦，我想走。我翻美国住之前，我想环游世界，咁得唔得咧？咁当然我当日冇咁样讲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佢嗰、那个，即系如果佢喺度强调 fairness， 咁其实佢一啲都唔 fair 啦。我觉得。
钟丽君话：关元希尔坚持佢冇家居地址，唔相信佢入境英国只系为咗旅游。根据拒绝入境通知书嘅内容，希尔接纳。钟丽君有足够在英国逗留期间的生活费，但指佢没有确定的未来行程，因为只有在被拒绝以旅客身份入境澳洲的情况之下，佢才会回到美国。希尔在通知书入面写到，做全面检视之后，不接纳钟丽君是纯粹的旅客，于是拒绝佢入境英国。钟丽君就说，佢的案例亦都可能会发生在其他离开香港的抗争者身上。
就是一句问你，你屋企喺边？而家冇屋企咯，咪就系唔可以有一个屋企。
美国之音曾经向英国内政部查询有关钟丽君嘅情况，但系到至稿前仲未有获得当局回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震动中国的河北唐山烧烤店食客被围殴事件有新的进展，官媒公开疑犯接受调查片段，并且公布案件细节。当局公开辟谣，否认犯罪集团向受害人报复，他是没有交代涉嫌恶势力组织背后的贪腐问题。有评论认为，当局本来是想平息舆论，效果他是适得其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河北唐山一间烧烤店两个月前的打人案震动整个中国。事件发生在6月10日，主要嫌犯陈继志等九人前往涉事的烧烤店饮酒，四名女性当时都在场用餐。受害人王女士接受官媒中央电视台采访，首次就事件发声。
那个穿的衣服男子进来，进来然后就
王女士话，当时有个着绿色衫的男人走埋嚟，然后唔知道去吧台讲咗啲乜嘢，翻嚟之后就摸佢，然后佢反抗，个男人就打咗佢一巴。王女士话， 陈继志等人当时在店内店外分别用凳、酒樽向四个人施袭。央视亦都公开疑犯接受警方调查的片段。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警方收集3000多份证据。今个月11日，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8月26日依法对28人提出公诉。当局话，以陈继志为首的犯罪组织自2012年以来长期纠集一起，在唐山市多次发难，涉及非法拘禁、最终斗殴等11宗刑事案和4宗行政违法。河北省纪委展开查处，发现他们背后的保护伞。目前已经有15人被立案调查，其中8名公职人员涉及滥用职权、行贿等问题。事发当日的闭路电视片段显示，疑犯在烧烤店内外对受害人王女士拳打脚踢。王女士走到去店外面的后巷，由于闭路电视未能够拍摄当时的情况，其他受害人事后亦都没有表态。网上盛传受害人曾经遭性侵、被人由高处掟落嚟，以及被汽车碾压等等。央视引述王女士话，她同另外3名当事人在后巷遭疑犯殴打。公安专案组亦都声称，所谓的性侵啊咁都是虚假信息。网民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涉案犯罪集团的保护伞可能牵连甚广。就算面对官媒，碍于人身安全，当事人亦未必敢讲出全部真相。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对本台表示，央视就唐山事件的报道明显是经过润色。
我们说被殴打那个女性出来讲话，那这个讲话其实说不定，
曾伟峰估计被殴打女性出来讲的嘢，话唔系系有一定程度的润色。喺中共警方同检察单位的体制入边，已经将佢一定程度咁定案。违法违纪之外，有冇牵涉更大的责任？这个当然就唔会提噶啦。当中会唔会有更大的政治责任，是值得质疑的。当局希望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可以令到民众接受，这个是共产党经常的作为。他要令到舆论缓和下来，不要再提这件事，不要影响社会稳定，不要影响对政府的信任，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关注事件的异议人士，八九学运领袖桂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相信受害人并没有讲出全部事实，当局欲盖弥彰，反而是越描越黑。
第一个人说我进去以后，然后他打了我，只说打的事儿，没说性侵的事儿。
桂峰话，四个人当中，王女士只是话自己被人打，但系就冇讲到性侵的事。你唔问佢，佢肯定系唔会讲噶啦。咁你又点澄清到谎言呢？咁样做反而系弄巧反拙。当局以为咁样做系灭火，其实就同铁链女事件一样，人哋系唔会再相信佢哋。大家目前姑且唔好讲王女士讲嘅系真定系假，问题系访问嘅人根本就冇问到关键嘅问题。本来调戏别人根本就系性侵，另外嗰3个人喺后巷逗留咁长时间，有冇被强奸到？王女士并冇表明呢一点。另外，桂峰又质疑6月10日几位女性俾人打到要留医，一直到7月1日先至出院。如果真係2级轻伤，需唔需要留院咁耐呢？呢一宗案件由廊坊市广阳区检察院对陈继志等28人提起公诉。桂峰话，案中嫌疑人被起诉嘅罪名相对轻微，建案本身亦都安排喺基层法院审理，实在耐人寻味。
他是以县级法院，那个区就是县级法院嘛，最基层的法院。
桂峰话，检察机关是以最基层的法院来到起诉的，那就意味不会有重判。大家想想，如果真是黑社会集团的话，建案会有多严重呢？但是现在寻衅滋事这些罪名就是大事化小，还有就是警察的保护伞是不是也都是黑恶势力的成员呢？完全是有可能的。唐山是一个复杂的地方，离北京太近， 好多事情都牵涉得太深太广。桂峰认为唐山打人事件不断扩大同中国的大环境有关。
这个民怨只要经济下滑大家活不下去到处都有，只是唐山这个事儿了。
桂峰认为只要经济下滑大家顶不顺就会引起民怨，只不过唐山这件事触动了大家的神经，联想到就是如果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亲人遭遇不测的话没有人能够接受到，由统治制度带来的长期恶习是社会风气越来越糟糕，经济又下滑，综合因素令大家越来越感到日子难过，好多人找不到出路，实在是没办法生活下去。台湾淡江大学学者曾伟峰表示，事件成为舆论质疑当局反腐工作的导火线。
如果体制内有腐败，这个是习近平他自上任以来推动的反腐政策。
曾伟峰说，体制内的腐败是习近平上任以来推动的反腐政策的漏洞，这个漏洞影响到中央的声望，尤其现在社会舆论强烈，事情是压得住的，一定要秉公处理。他说唐山事件暴露了中国社会不公的冰山一角，往后不排除会有更多同类个案相继曝光。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8月30日去世，在俄罗斯内外戈尔巴乔夫生前和身后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赞美者说他是促成了俄罗斯人和苏联阵营国家人民的自由，批评者说他导致苏联解体，使到俄罗斯蒙羞受辱。中共政权就暗里说他是导致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遭受大挫折的历史罪人，亦都为中国是造成了危险。在各国的媒体大力报道和展示戈尔巴乔夫生平大事之际，中国媒体对他的去世和生平是进行了低调的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8月31日，亦就是在戈尔巴乔夫去世之后的第二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我们与世界各国的人一起哀悼戈尔巴乔夫去世，或许并没有哪个词语好像公开性一样和戈尔巴乔夫先生联系紧密，对一个通过公开性而改变人类历史的人来说，这个词恰如其分。戈尔巴乔夫先生公开承认他的国家的历史，不单止承认他的胜利，而且也是承认他是悲剧，即他所称的苏联历史上的诸多空白处，他为异议观点开拓空间，解放被流放或监禁多年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也开放性地与其他国家，其中包括与美国这样的敌对国家合作。他的强烈信念是对话符合他的人民以及所有人民的利益。布林肯作为国务卿，从国际关系和政治的角度对戈尔巴乔夫做出评价和赞扬。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历史学教授弗拉贵斯拉夫朱波克8月30日在戈尔巴乔夫去世的当日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他的道语则是从人品、伦理道德和历史的角度对戈尔巴乔夫做出这样的赞扬。俄罗斯传媒报道说，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长期患病之后去世，享年91岁，他是俄罗斯的悲剧、严酷、血迹斑斑的历史上难得的一个闪光点，即使是在他最潦倒的时候，他亦都释放出温暖、闪耀着乐观和幽默的火花。他是一个富有激情的政治动物，但却拒绝为了权力而贪恋权力。在这样的高度赞扬的道语之下，朱波克教授给予这样的戈尔巴乔夫的综合评价。然而他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则更为复杂，现在仍然未确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旧秩序的中间分子多数都将他视为傻瓜或者叛徒，主要是因为苏联在他任上解体，其他俄罗斯人和前苏联阵营成员国家则赞扬他一个富有远见的解放者，他做出努力将他们从腐朽的集权体制 力加索下解放出嚟。喺戈爾巴喬夫去世成為國際新聞之際，國際傳媒普遍注意到北京同埋中國官方傳媒對呢一個消息進行低調淡化處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8月31日喺例行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話，戈爾巴喬夫先生曾經為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作出積極的貢獻，我們對他病逝表示哀悼，向他的家屬表示慰問。中國官方權威新聞宣傳機器新華社則這樣簡短地總括了戈爾巴喬夫的生平。戈爾巴喬夫先生生於1931年3月2日，1985年3月起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1989年5月至1990年3月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1990年3月之後任蘇聯第一任，亦都係最後一任嘅總統。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戈爾巴喬夫主要從事社會同埋文學活動。嚟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同埋官方權威新聞宣傳機構嘅呢一種明顯避重就輕嘅報導，同俄羅斯官方嘅衛星通訊社形成鮮明對照。喺戈爾巴喬夫去世嘅當日，衛星通訊社發出報導，對戈爾巴喬夫的一生事蹟進行平實的回顧展示。他的報導包括這樣的兩段話，在他在任期間，在他的主導之下，蘇聯大力試圖改革他的社會體制，這種努力就是所謂的改革。他的主要目標是全面改善社會主義體制，這個就意味著發展民主、言論自由、擴大勞工集體和公共組織的權利，以及加強法律與秩序。戈爾巴喬夫力倡導公開性政策，即在國家機構中實施最大限度的公開性、信息自由，促成了1990年一部新聞法通過，該法律取消了國家新聞出版審查制度。這位蘇聯的總統還解除了蘇聯科學院院士安德烈·薩哈羅夫的政治流放，並開始為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見者恢復蘇聯公民身份和權利的過程。此外，在他任上，蘇聯還發動了一場廣泛的運動，為政治鎮壓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對中國問題觀察家來說，北京和中共政權對戈爾巴喬夫去世的消息盡力淡化或避重就輕很容易理解，因為儘管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反覆聲言與俄羅斯是盟友以及與俄羅斯合作無上限，但在很多政治問題上，今日莫斯科和北京有明顯的差異以至分歧。蘇聯在戈爾巴喬夫在任期間通過新聞法廢除出版審查，為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昭雪，發展民主，倡導言論自由，擴大勞工群體和公共組織的權利。今日俄羅斯官方通訊社將這些一切當作戈爾巴喬夫的正面政治遺產羅列出來，但今日北京政權則反其道而行之，強調傳媒聲黨，堅持出版社查，拒絕為政治害者平反，誓言堅決打擊所謂的網易中央言論，高調宣揚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文學，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問題研究者指出，中國共產黨當局對戈爾巴喬夫持有明確的敵視態度，這種態度反映在他對內的政治宣傳和思想灌輸中，而且這種態度由來已久，早在1980年代已經開始出現。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以改革和公開性為旗號，在蘇聯推行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進行的改革努力在公眾中獲得到普遍的好感，因為他們不滿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拒絕政治改革，導致所謂的經濟改革走上歪門邪道，變成一場對國有資產的強取豪奪，損害公眾利益，讓權貴人家發大財。1989年5月中旬，在以學生為先導的反腐敗要民主的北京天安門抗議運動的高潮，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由於天安門廣場被抗議學生和市民佔領，歡迎儀式不得不改在北京國際機場，而不是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的天安門廣場舉行。當時鄧小平正忙於調遣中共的軍隊準備殺入中共政權的首都北京城鎮壓抗議民眾，同時在天安門廣場，抗議者打出歡迎戈爾巴喬夫到訪的俄文和中文大字橫額，民主我們共同的理想。在鄧小平聲言抗議者是製造動亂的犯罪分子之際，戈爾巴喬夫在接受西方傳媒採訪稱讚學生運動領袖，說我很確信我們在這裡經歷一個社會主義變革的重要轉捩點。自鄧小平以來，中共一直是將 戈爾巴喬夫視為國際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的叛徒，儘管中國在短短幾十年裏超越資本主義國家，抵達全世界貧富懸殊榜上名列前茅的位置，中共認為戈爾巴喬夫所提倡和推動的政治改革，單止導致蘇聯解體，而且亦都鼓勵了中國國內的敵對勢力，對中共政權的安全和中國的統一造成明顯或潛在的威脅。現任總書記習近平上台以來，哀嘆蘇聯解體，哀嘆蘇聯解體時竟然沒有一個人是男人，挽救蘇聯，挽救蘇共，但批評者指出，習近平顯然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受害者，他好像是不知道蘇聯解體一方面有他的內部原因，一方面有外部原因，其中包括從1970年代開始北京和華盛頓聯手合作對抗和打擊蘇聯，這種中美合作對付蘇聯的政策一直持續到鄧小平時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今次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去年12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使它成為法律。根據這個法案，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必須禁止全部或者部分在新疆生產的產品進入美國，除非進口商能夠提供明確的證據，證明這些產品不是通過強迫勞動生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亞西姆·卡什加利安的報導。
去年12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使它成為法律。根據該法案，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必須禁止全部或部分在新疆生產的產品進入美國，除非進口商能夠提供明確的證據去證明這些產品不是通過強迫勞動生產的。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在今年6月21日開始實施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禁止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公司證明這些產品不是由強迫勞動製造。這個包括了在新疆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或其他國家生產的商品，或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實體名單上的實體開採、生產或製造的商品。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一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然而，據總部位於華盛頓的維吾爾人權項目星期一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即使在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實施之後，華盛頓特區大都市區的一些超市和美國的一些網上零售商仍然繼續銷售多個在新疆種植和加工的紅棗，其中至少有三個品牌在它的標籤上標有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這份題為《維吾爾強迫勞動的果實：美國雜貨店貨架上的受制裁產品》的報告稱，美國食品零售商和消費者可能會通過買賣新疆棗成為中國強迫勞動的同謀。在2022年2月到2022年8月期間，我們調查了華盛頓特區大都市區的十幾間國際雜貨店，並且在7間的商店中發現了來自東特厥斯坦的紅棗產品。報告稱，我們還檢查了從維吾爾地區向華盛頓特區運送紅棗產品的網上國際雜貨店。據報導，包括亞馬遜、易趣和沃爾瑪在內的美國網上市場都在銷售來自新疆的紅棗，很多品牌和批發商包括 Growland、 Big Green USA、 UAPC 和 Nest Lady 亦都在它的網站上列出了來自維吾爾地區的紅棗產品。至少有15家美國公司入口紅棗產品以批發分銷給零售商，包括Bloomington、Growland、H&C Food、OCM Group Inc. 和其他的大公司。報告稱，關於新疆紅棗進入美國市場的問題，美國之音向報導中提到的 H&C Food Inc、OCM Group Inc. 等一些公司提問，但直到截稿時間為止未得到任何的回應。美國佛得尼亞州的消費者穆克塔伊斯拉姆對美國之音說，任何企業都應該警惕產品是否涉及到強迫勞動。他說，每個企業都應該支持這項法律，並且不出售和退回來自新疆的紅棗。根據該報告的作者魯齊古姆·塞蒂亞爾迪稱，他利用全球美國和中國的貿易數據 追踪全球供应链中两成的红枣都可能受到来自新疆的维吾尔强迫劳动的影响。世界上两成的红枣来自维吾尔地区，很可能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塞蒂亚尔迪说，世界上有 10% 的红枣和兵团和强迫劳动行为直接相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2020年7月受到美国政府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制裁，理由是其与包括强迫劳动在内的新疆严重侵犯少数民族权利有关。报道称，采用间接的方式，新疆的红枣和棉花生产直接相关，间作是一种在同一块地上同时种植两种作物的农业生产方法。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明确将新疆的棉花、西红柿和多晶归列为重点行业。红枣和棉花生产之间的直接联系增加了红枣生产受到维吾尔强迫劳动污染的可能性。报告称，根据兵团2018年的数据，红枣棉花间作是主要的果棉间作形式。2019年棉花农场生产了近八成的红枣。美国指责中国虐待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族裔成员，包括将超过100万名的维吾尔人任意拘留在再教育营、强迫劳动、强迫妇女绝育和酷刑。北京首先否认再教育营的存在，但后来承认这些设施是职业培训学校，政府旨在跟随大众心中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思想，帮助他们学习法律、汉语和职业技能。同时，中国坚决否认维吾尔人强迫劳动，并称中国政府实施扶贫项目，帮助维吾尔人摆脱贫困。塞蒂亚尔迪说，为了遵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从新疆入口商品的公司应该了解哪些产品很容易被维吾尔强迫劳动制造。维吾尔强迫劳动在很多行业都普遍存在，无数公司和产品处于高风险之中。塞蒂亚尔迪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公司尚未完全规划它的供应链，这样使得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难以去识别和追踪由维吾尔强迫劳动制造出来的商品。很多产品可能是从中国大陆或中国境外的中间供应商出口，这些供应商似乎与兵团甚至是维吾尔地区并没有任何的联系。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讲法，该机构从各种来源，包括政府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的报告、传媒报道、第一手资料和公众，收到大量关于强迫劳动的指控。我们将会继续利用我们掌握的资源来评估这些指控，并识别和防止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进入美国商业市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中国的人工智能到底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有关专家说，在某些的领域已经超过美国，对于怎样限制中国，美国处境尴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
据英国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瑞维安统计，从2012年到2022年，中国的人工智能论文是24万篇，而美国是15万篇。唔單止係咁，從論文質量嚟睇，根據反映學術論文質量嘅指標之一，即係論文受到引用方面，中國嘅人工智能研究論文被學術雜誌上其他學術論文引用嘅次數已經超過美國，佔據世界首位。美國斯坦福大學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喺呢方面佔據嘅份額係 20.7%， 超過美國嘅 19.8%。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现在名列全球人工智能最先进的25个研究机构排行榜。但是在人工智能有关的专利申请方面，中国从2015年开始迅猛增加，两年之后的2017年超过美国，居世界榜首。2017年中国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它的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把我国建设成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如同美国对中国制造2050计划的警觉一样，美国亦开始担忧中国人工智能的2030计划。 2019年10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八间中国顶级信息技术公司购买美国公司的零部件，除非获得美国政府的特别批准。这些公司包括上汤科技和科大讯飞等六间人工智能技术公司。人权组织和关心中国人权事务的人士，尤其关心新疆、西藏人权践踏问题和中国维权事务的人士，普遍赞同在人工智能方面和中国合作要谨慎，甚至应该在人工智能领域和中国全面脱钩。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员费瑞安说，
If the United States wanted to completely stop China'sprogress in AI and other repressive technologies.
费瑞安说，如果美国想要完全阻止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压制性技术方面的进步，确实无法通过选择个别公司或者大学或者个人进行制裁这样有针对性的方法去做到这一点。制裁个别的人和机构永远是不会有效。当然，美国的措施并没有止于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采购制裁。近年来，美国政府一再提醒美国人工智能界要警惕中国科技公司和学术机构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亦一再警告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注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从事高科技研究的教授从事间谍活动的问题。美国政府起诉了部分有中国背景的教授和学者，甚至进一步警告有关大学不要和中国大学和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合作，包括人工智能研究的顶级机构麻省理工学院。但是另外部分人则认为全面脱欧并非解决问题的适当出路。他们认为美中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受益者不是只是中国，美国亦从中受益，切断合作对美国有损失。费瑞安说，
It's very dangerous to just enact sweeping bans on all kinds of collaboration.
费瑞安认为单单全面禁止各种合作或者各种交流非常危险，因为美国从其中一些项目以及美中之间的整个贸易当中获益良多，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利大于弊。费瑞安又说，他对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相对增长也感到担忧，但是他认为美国可以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争取实现交流和限制之间的平衡，当然还有更多工作要做。费瑞安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企业能够在中国销售产品，获得大量市场份额，能够招募一些想要离开中国的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年轻科学家，从长远来看美国是从中受益匪浅。吸引中国人才是美国人工智能界普遍的看法。美国纽约时报2020年6月10号的一篇报道，甚至将来自中国的人才称之为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秘密武器。美国智囊机构马可波罗的研究显示，全球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当中有 59% 在美国工作，其中只有 20% 来自美国。在美国工作的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当中，有一半以上，也就是 53% 源自于外国，其中有 37% 是来自中国。例如人工智能界的名人李飞飞曾经是谷歌一个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内容是开发能够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当中自动识别车辆、建筑物和其他物体的技术。据纽约时报2020年6月18号的报道，在大约12个人的团队当中，至少有5个人是中国公民。这项研究还显示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最大的来源是中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在中国完成了本科的教育，其中清华大学遥遥领先，这些人多数亦即是 56% 在本科毕业之后到美国继续学习，在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之后 88% 的中国留学生选择留在美国，只有 10% 返回中国。纽约时报2020年6月10号的一个报道当中说，在2019年全球知名的一个顶级人工智能学术研讨会上，有129名在中国获得本科学位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提交论文，其中有 54% 的人在美国获得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全部留在美国工作。而同时，美国近年来注意到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间谍活动，从2018年美国开始限制到美国大学部分敏感技术专业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2020年5月29号，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发布第10043号总统公告。费瑞安说，
We estimated how many people would be affected by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10044。
费瑞安话：我哋估计会有几多人受到第10043号总统公告嘅影响。我哋估计每年有3000到5000名嚟自中国国防领域7间大学同其他部分被美国政府制裁嘅大学，例如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之类嘅学校嘅中国研究生。马可波罗智库嘅报道话，政府采取一定程度嘅限制措施好自然。五角大楼通常禁止嚟自竞争对手国家嘅公民参与机密项目。中国亦有在美国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的漫长历史。费瑞安说
：，But there are policy trade-offs with,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expand these kinds of restrictions。
费瑞安说，但系仲有政策权衡问题。如果想扩大呢啲限制，就会开始影响或者阻止嗰啲可能冇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或者可能冇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作出贡献嘅人。马可波罗智库的分析师马特希恩说，如果美国不再欢迎这些顶尖的研究人员，北京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回去。这个亦正是美国部分人的担心。中国投入大量的资金，利用千人计划等方式高薪招聘的正是这些在美国获得知识的高端人才。所谓源自中国的人才，多数指的是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到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攻读更高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如果冇美國嘅高端知識同技術傳輸，中國嘅呢啲所謂人才喺人工智能方面能夠走幾遠呢？朱崇順從2020年開始任職北京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長，佢嘅碩士、博士學位係喺美國哈佛大學獲得嘅。之後佢喺美國嘅布朗大學、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等機構工作將近25年。中国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张拔虽然是清华大学自行生产的专家，但是他的人工智能研究是1980年至1982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开始的。2018年6月28号清华大学举行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成立仪式，同时举行该研究院的第一次研讨会，是由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和谷歌 AI 中国中心联合举办的清华谷歌 AI 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曾经担任史丹福大学和谷歌人工智能项目负责人的李菲菲等美国专家。人工智能界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非常能够解释到中国对美国技术和人才的重视。在好多年前，美国著名的杜克大学曾经在美国国防部资助之下研发解析到10亿像素的相机，但是美国国防部后来停止研助。研发的这项技术的首席研究员大卫布拉迪有一次甚至为了$25,000的研究经费到网上筹集资金，结果只筹到$1,000。布拉迪筹款无门，在2016年移居中国，迅速是拿到4000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并且随后又拿到相当于$2,800万的资金。在中国优厚待遇和雄厚资金的支持之下，布拉迪两年后成功开发出超级相机，中国警方的天网工程等监控项目因此大大提升了效力。据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亦安装了布拉迪研制成功的监控摄影机。费瑞安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重大的自己国内的进步和改进，但是他同时亦承认，很多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是由以前在美国工作过的人组建而成的。他说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example of this is Andrew Ng, who was formerly the head of AI research at Google。
费瑞安说，或者最著名的是吴恩达，他曾经是谷歌人工智能研究的负责人，他现在去了百度。吴恩达2011年在谷歌创建了人工智能项目谷歌大佬。2014年他离开谷歌加入百度，担任百度的首席科学家。他同时负责百度一个人工智能项目，就叫做百度大佬。就连名字都是跟他原本的谷歌大佬相似。费瑞安说
：There are many, many cases like this. And, you know, in my own investigations into companies who have supplied the Chinese military with
费瑞安说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在他自己对向中国军方提供人工智能有关系统和设备的公司的调查当中，好像的确有很多员工以前曾经在西方国家公司工作过，所以总括来讲，很多用于生产人工智能系统的内在知识是在美国产生的，或者可能这些工作人员当中很多人在美国、英国或者日本或者其他地方接受过教育，然后再返回中国。 2022年1月31号，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发布由院长王辑思策划的定期研究简报，题目叫做《技术领域的中美战略竞争分析与展望》。这份报告认为，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美技术脱欧将会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造成巨大冲击。虽然脱欧将会为两国带来损失，但中国损失可能更大。不过这份报告发布不够一个星期就被删除。美国政府制裁这些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理由是这些公司向新疆镇压维吾尔人的行动提供设备和技术。但根据自由之家最新的全球自由指数显示，在21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的自由指数倒数第14。中国统治之下西藏倒数第一。亦即是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权状况恶劣是常态，对人权的践踏亦绝不但局限于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如果只是因为那些中国企业参与了新疆的镇压而制裁他们的话，参与中国其他地区践踏人权行动的企业就应不应该受到制裁呢？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志远说，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有实际的商业应用。他说，
And I think to some degree the party views investments in this as a source of national.
吴志远说，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共认为这方面的投资是国家实力来源。如果能够发展一间公司，可以在销售人工智能有关技术方面拥有竞争优势。所以他认为商业、执法和军事应用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独立的。但是美国应该怎样去区分和应对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呢？费瑞安对美国之音说，
The United States is a magnet for the world, and so we basically create and sustain tech companies.
费瑞安说，美国是世界磁石，所以我们基本上创建和维持科技公司，并且通过能够营造协作环境，并且利用世界各地取得的创新和突破的最佳成就，成为全球科技领导者，然后使得他们塑造成总部位于美国的产品、初创公司和公司，最后遵守美国法律，在世界各地推进自由市场原则和民主价值观。双边交流和贸易可以最后推动中国走向法治和民主，这种讲法已经讲了40多年。正是由于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40多年的双边交往，才造就了中国今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但是与此同时，亦造就了美国目前的头号对手和潜在敌国。其中的利弊究竟怎样去平衡呢？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题目叫做《中国的人工智能监控合为一股》，建议设立全球标准和规则，确保人工智能使用符合道德的规范。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西方的道德规范是否一致呢？更加重要的就是，以中国不遵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先例来看，即使人工智能领域制定了标准和道德规范，中国会不会遵守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最近免除对17个非洲国家提供的23笔贷款债务的做法，可能是迫于债务陷阱外交指控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的报道。
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指责北京推行债务陷阱外交政策，暗指北京故意向那些已经知道无力偿还的国家提供贷款，从而增加它的政治影响力。中国强烈反对这种批评，称这个是美国诋毁北京的一种方式。北京是华盛顿寻求在非洲影响力的主要挑战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哈里佛霍文说，中国决定免除零息贷款，部分原因是为了对抗债务陷阱的这种讲法。佛霍文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做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现在这样做显然和整个债务陷阱外交的叙事是有关的，因为中国显然需要出手反击。中国的声明未有具体讲明对哪一些国家减免贷款以及具体的减免金额，但是分析人士表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会定期去免除那些接近尾声但余额较小的贷款。这个不是取消贷款本身， 而是取消已经到期的剩余未付的模式贷款部分，亦就是说如果贷款应该在20年内全额还清，但它仍然有未偿还的余额，他们取消了未还的余额。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非研究计划主任代博拉·布鲁蒂加姆对美国之音说，布鲁蒂加姆的研究表明，在2000年到2019年期间，中国一共取消了非洲至少34亿美元的这一类的债务。分析人士解释说，虽然这个适用于中国政府的模式贷款，但中国的有息商业贷款并非是这样的。这些商业贷款可以重组，但从未考虑过取消。佛霍文表示，免除的23笔贷款所涉及的金额可能不是很大，但这种姿态的政治动机就值得注意了。因为多年来，中国会对外界对他在不同非洲国家的参与有关的各个方面各种批评言辞不以为然，但对于债务陷阱的指控，佛霍文说，中国为时已晚地意识到这个有一些是一场公关的噩梦。中国还参与了赞比亚等一些非洲国家的外债重组，赞比亚成为新冠疫情期间首个拖欠债务的非洲国家。中国和法国正在主持一个处理债务减免工作的委员会，这个正在进行中的措施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欢迎。中国是赞比亚最大的债权国，卢萨卡欠中国实体大约60亿美元的债务。在7月份，赞比亚财政部宣布取消来自外部债权人的20亿美元尚未支付的贷款，其中16亿美元来自中国的几间银行。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此举停止了主要由一间中国的银行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政治经济学家沙哈尔·哈梅里亦都认为，北京最近宽恕非洲国家模式贷款的举动可能只是一种善意的姿态。如果还款问题期限迫在眉睫，数额更大的贷款更有可能被重组，就好像我们在赞比亚看到的那样。哈梅里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是这样写的，美国高级官员经常警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提醒他们中国贷款的危机性。2020年美国国务院一份题为《中国挑战的要素》的文件提到了中国的掠夺性发展计划和债务陷阱外交。在8月份访问非洲大陆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讲到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即富有的人士和有权有势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开采非洲的自然资源，今日这种现象通过不良交易和债务陷阱继续存在，他未有直接提到中国的名字。而非洲国家的政界人士对债务陷阱理论的反应不一的，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特索姆托加查纳卡等一些人反驳了这种想法，称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伙伴关系不会持续太久。其他一些人包括肯尼亚新当选总统廉鲁托以及安哥拉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小达尔韦托科斯塔都对中国的贷款表示担忧。关于债务陷阱指控激怒了北京，北京表示西方私人贷款机构向贫穷国家提供大部分的债务并收取更加高昂的利息，美国对中国的指控根本就站不住脚。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表示，中国官方传媒都不断发表文章旨在反驳这种叙事的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